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教会庆祝纳扎勒圣家节，这个节日是教宗本笃第十五世在1922年所钦定的节日，是为了使我们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并且维护家庭的完整性，就建立了圣家节，让圣家三口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作为我们生活的榜样。他们三人虽然生活清苦，但是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平安与幸福，因为他们完全信赖天主，依靠天主。今天社会的家庭伦理及完整性遭受到无情的打击，许多家庭问题，例如像离婚、家庭暴力等等接连的发生，让我们在弥撒中特别祈求圣家三圣赐予更多的恩宠给予所有的家庭，使他们面对困难时能以圣家的生活为榜样，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天主，你曾将圣家卓绝的榜样指示给我们，求你仁慈地赏赐我们，使能在现世追随圣家互爱的家庭美德，将来也能欢聚在你的天庭，同享永恒的报酬。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德训篇的作者清楚地解释天主十诫中的第四诫，正是圣家节最实际的教训。除了重申天主的诫命之外，凡是孝顺父母的子女，天主必会俯听他们的祈祷，赐给他们长寿。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德训篇。上主命令儿女尊敬父亲，也明定了母亲对儿女的权利。 孝敬父亲的人必能补偿罪过，并且能戒避罪恶。孝敬母亲的人就像积蓄珍宝的人，孝敬父亲的人必在儿女身上获得喜乐，在祈祷之日必蒙应允。孝敬父亲的人必享长寿，听从父亲的人必使母亲得到安慰。我儿，你父亲年老了，你当扶助，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若是他的智力衰退了，你要对他有耐心，不要因为你年富力强就藐视他，因为你对父亲的孝爱定不会被遗忘的。因为你容忍母亲的过失，必获赏报，天主必依公义振兴你的家庭。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特别强调，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有爱德，因着爱德能使家庭中的成员彼此相亲相爱，而成为一个理想的团体，洋溢着一片天伦之乐。现在让大家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弟兄们，你们是天主所拣选的，所钟爱的圣徒，因此要有怜悯的心肠，要仁慈、谦虚、良善和忍耐。如果对人有怨恨，该彼此担待，互相宽恕。主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宽恕别人，尤其是在一切事上，你们该有爱德，因为爱是全德的关键。还要让你们的心中常享受基督的平安。天主召唤你们归于一体，也正是为此，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保存在你们心中，用尽智慧彼此教导，互相规劝，怀着感恩的心情，以圣咏、圣诗和圣歌赞颂天主。你们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行，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你们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这是敬奉上主的人所当行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要虐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压制你们的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
今天的福音中，天使托梦告诉圣若瑟，要他带着玛利亚和刚出生的婴孩逃往埃及，直到黑洛德死后。天使又托梦要他带着母子两人回到以色列，并且定居在拿撒勒的小镇。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贤士们离开以后，上主的天使托梦向洛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吧，住在那里，直到我再来通知你，因为黑洛德要搜索这孩子，把他杀死。洛瑟便起来，星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避难到埃及去了，住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便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召回来。黑洛德死了以后，上主的天使又在埃及托梦显现给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去吧，因为那些想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若瑟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可是一听说阿尔赫劳继承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的国王，就不敢到那里去。 他又在梦中得到指示，便退避到加里勒雅境内，在名叫纳杂勒的小镇定居下来。这又应验了先知们的预言，他要被称为纳杂勒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圣诞节前夕，安老院的郭老太太对着儿女寄来的一大包礼物，没有一点那种喜悦的表现。当修女帮她拆开邮包，在院友们的赞叹声中，啊，有毛衣，有披风，有饼干，巧克力。修女一件一件的递给老太太，她看着看着，却掉下眼泪来了。面对着大家，透露出她心中的哀伤。她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叫支援去买了寄来的。她自己啊，只寄了一张坊间印制的普通卡片，没有任何问候、祝福的字句。”没有说明要探望或者邀请我的消息，只有他跟丈夫的签名。你看，每件东西都还贴着标签，好让我知道他为我花了多少钱。老太太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东西是很贵，但是没有爱。”我们知道，没有爱的礼物就像枯萎的花朵，失去美跟生命的活力。今天弥撒的主旨是圣家节，那让我们来分享圣家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爱的特质跟生活的精神。因为圣教会把圣家的生活的榜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要作为我们教友家庭的模范。30年的功夫，耶稣甘愿服从孝爱圣母跟诺瑟，为给子女们做了一个孝敬父母的榜样。而圣母和诺瑟以天主的爱作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在生活中虽然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都能够用欢愉的心情来度过。在今天的两篇读经中，提出圣家生活的精神的准则。首先我们看德训篇，他以非常浅的文字来告诉我们做子女的要如何孝敬父母。这些叮咛的话比我们中国孝经里面所列举的为人子之道写的还要简明扼要。他告诉我们，如果照着去做就能够享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谨记这些话。那是上主命令儿女尊敬父亲，也明定了母亲对儿女的权利。那孝敬父亲的人必然补偿罪过，并且成了戒避罪恶。孝敬母亲的人就像积蓄珍宝，孝敬父亲的人必使儿女身上获得喜乐，在祈祷之日必蒙应允。孝敬父亲的人必享长寿，听从父亲的人必使母亲得到安慰。这上主的命令耶稣做到了，在圣经记载迦纳婚宴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当圣母发现婚宴的酒不够了，就去告诉耶稣说婚宴的酒不够了。耶稣虽然回答他的母亲说：“母亲，我们是来做客的，再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但是圣母知道耶稣是一位知道孝敬听话的孩子，所以他吩咐仆人说：“你们要照着他的意思去做。”耶稣表面上似乎拒绝了母亲的要求，但最后呢，还是交代仆人把门前6个水缸加满水，而且这水的变成美酒，让婚宴在欢乐中圆满结束。 所以耶稣是一位孝子。于是他在临终的时候还为母亲的事情托付门徒们来照顾他的母亲。我国一向用孝来倡导天下，所以有忠臣出自孝者之门，百姓孝为先等等国训。忤逆不孝是被社会所唾弃的。哎，你们知道我们神主牌的来由吗？他说从前有一个脾气很暴躁的，待母亲非常不好的农夫，每天母亲送饭到田里的时候呢，他不是嫌菜不好，就是嫌时间太晚，才能因而痛打他的母亲。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农夫坐在树下休息，他正在想抱怨母亲送饭来太晚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树上有呀呀呀的那个鸟叫声音，他抬头一张望，发现有一只小乌鸦，嘴里面叼着一只小虫，站在槽边喂食槽中的老乌鸦。他看到这个情景后呢，心中忽然间有所感悟，自己多么的不孝，因此呢，充满了悔改的意思。他想，今后一定要改掉自己暴打母亲的行为。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母亲正辛苦地弯着腰要爬上斜坡，于是他站起来，顺手就拖着锄头往斜坡下面跑下去。他原想去迎接母亲，他嘴里还喊着妈妈妈妈，可是呢，一向怀着恐惧的母亲啊，一看到他拖着锄头跑下来，心想糟了，我又犯了什么错了，吓得回头就跑。于是农夫越追赶啊，他越害怕，跑到河边时候呢，没有路可以跑了，就跳到水里面去了。这个农夫急得大叫，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挡，立即跳到河里面去想救母亲，来不及。捞了半天，连尸体也没捞到，只捞起了一块木头。他后悔的不得了，于是把这个木头呢，就劈成一块，牌子，就放在桌子上面。三餐吃饭的时候就供上一碗饭，当作跟母亲一起用餐。传说这个供祖先的牌位就是要这样来的。这故事反面是叙述这个不孝子的忏悔，正面是启发人要孝顺父母，不可以做后悔的事。而这故事呢，也可以衬托出耶稣以孝顺从母意的那种孝心。我们再看读经二，圣保罗中途提示，你们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这是敬奉上主人所当行的行为。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要虐待她。你们做子女的要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上主所喜悦的。这些话规范了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分子的基本的守则，夫妇子女运行的人伦关系。今天福音部分这是描述一个家庭的苦难的经历，具体表现出每一个人为家庭所做的牺牲奉献。现在我们看马窦福音这段的记录。三位贤士离开以后，上主便托梦给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儿跟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儿，要把他杀掉。这真是一个难以相信的命令，若瑟一定很感到为难。难道万能的天主也要逃避吗？要带着这么小的婴儿跟产后虚弱的少妇，差不多要走上一个星期的路程，要如何支撑得住呢？还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洛斯，但他没有直问天主，立即带着婴儿跟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圣家在埃及的生活一定很清苦，靠洛斯的劳力维持一家的生计，一直到黑洛德死去以后，上主的天使又在埃及托梦给显现给洛斯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去吧。因为 那些想迫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去了。若瑟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在加勒利亚的边境一个叫做拉扎勒的小镇上定居下来。这一段若瑟维护耶稣和圣母逃亡的历史，可以看出若瑟表现的服从、负责、包容，为圣家做重大牺牲的精神，是一位默默奉献的英雄。他不是一位孔武有力的斗士，却是一个温和的仁者，以委婉包容的心听从上主的指示，用慈爱的手来保护这一对妇孺，使母女平安不受威胁，生活宁静而充实，是位典型的慈爱父亲。那么圣母玛利亚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有一幅蛮有名的画像里面去看出来。这幅画像在台湾圣心女中可以看到，其实全世界圣心会所办的将近200所大中小学都用这个可惜之母的这个画像做他们的守护神母。那么这幅画像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位小修女在罗马城的西班牙广场的那个圣山修院里面，她心灵感受的而创作的。这画像是圣母双手平放在膝上，眼睛向下垂视，表现出对事理的反复思考，默记在心的那种智慧。她身旁放着一个反沙锤跟针线盒，上面放着一本翻开的圣经，另一边安放了一瓶百合花，背景是一个弧形的窗，窗外露出一片曙光的蓝天。那么那股顺从、勤劳、娴静跟圣洁仁爱的光辉都洋溢在那圣母的脸上。所以教宗比悦九世看到这个画像以后惊讶不已，脱口就赞美说：“可泣之母，就是说可惊奇的圣母。”的确，这个圣母给人想象的空间就是那种安详、慈爱和一股温馨的感觉。这感觉怎么来的？就是由苦难中磨练而孕育出来的高雅的气质。圣家上人在纷乱颠沛中流离，经过痛苦的洗礼，受到挫折困难的历练以后，他们的感情一定更加亲密。更何况有耶稣做这个家庭核心支柱，这圣家三口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家庭。所以保罗中途在给哥林僧人书里面提到基督徒的家庭的时候说，你们应该有感恩的心，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保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的情歌颂天主。你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因耶稣的名而做，借他感谢天主圣父。这段话十分精彩，他认为做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有两个大要素，就是要时常感恩，以圣言为中心。地点，感恩。保罗中途说要一切事时时感谢天主，虽然家家一本难念的经，圣家也有难念的经，但还是时时感谢，事事感谢。今天福音的故事对若瑟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念的经，但他还是听命服从接受感谢。第二个就是要以圣言为生活的中心，就是要让天主的话充分地保存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要常常读圣经，默想圣经，让上主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常常默想圣经，家庭便会充满智慧，而且有了圣言做指导，也减少家中人独断独行、自以为是的那种危险。所以 我们要以圣家精神来营造家庭，让基督的爱陪伴我们成长。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家庭的神圣性，更不可忽视家庭在信仰生活的重要性。教宗在主的日子劝谕中提到，主日是恭敬天主的日子，也是家庭聚会的日子。主日天全家一起到教堂参与弥撒，可以团聚一起，共同借着礼仪来恭敬天主，增进家庭成员彼此的感情。教宗还指出，祥和快乐的家庭不但可以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跟样本，而且帮助解决许多其他的问题。教宗呼吁教友不要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而要以婚姻盛世作为家庭的基础，建立一个信望爱的福传家庭。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